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第七章，富有的习惯实际运用，秘书。迪伊在房间左边找到了个座位坐下，然后谨慎地打量着四周的人。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张小小的名片，旁边那个有些超重、卸了顶的男人叫做菲尼克斯，右边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衣着得体的人，大概40-56岁的样子，名字叫赫布。他的样子跟这个地方有些格格不入，不过迪伊知道，失败可是没有规矩可讲的。陆陆续续有人走进这间宽敞的培训教室，找到放着自己名片的座位坐下来。大家都在互相打量，每个人都显得紧张而局促。迪伊仔细想了想，他们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局促，而是被挫败感打击得一蹶不振。这里都是些自卑的人，他暗自下了结论，又想，其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，泰坦尼克号。他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课程持续了3个小时，讲师也曾经历过财务危机，又幸运地被富有的习惯所拯救。他兴致高昂地为大家讲解每一条富有的习惯的内容，那份热情感染了在座的每个人。这些曾经的失败者开始有了笑容，大家互相击掌，详细地分享各自遭遇的困境。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乔布斯进来，讲了一番话，为大家鼓舞士气。这一天里充满了叫人精神振奋的事情。最后，当迪伊拿着课程文件夹，与100名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陆续走出教室的时候，大家还在互相加油打气。在那一刻，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失败者。迪伊最终成为乔布斯最有激情的学生之一。富有的习惯第一条，要求把糟糕的日常习惯列出来。他毫不留情地对自己的所有坏习惯痛下杀手，最后选定了10条导致自己一事无成的坏习惯，然后他按照培训方案所要求的方式，把每一条坏习惯加以修正，变成需要培养的好习惯。第四条，富有的习惯要求第一，每天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他从来不锻炼身体，也不关注自己吃了些什么导致身体每况愈下，而且严重超重。他决定把自己每天消耗的食物热量限制在1800卡路里以下，而且每天至少花30分钟进行有氧运动。第一，喜欢吃东西，所以刚开始限制热量摄入的时候饿得要命，不过饥饿的感觉渐渐有所缓解。迪伊太胖，没办法慢跑，就选择了健走。在规定的30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能够每天健走或慢跑45分钟。叫人惊讶不已的是，在这30天里，他的体重减轻了11公斤。我从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这么轻过了，他自豪地对自己说。富有的习惯第五条，要求迪伊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切断不健康的人际来往。他知道这次失业是因为家人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极端问题来逼迫自己，这些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导致他最终丢了工作。迪伊在10几岁的时候被父母抛弃了，一位姨妈不太情愿地开始照看她。这位姨妈和她的孩子们都把迪伊当作拖累，而且把这话直截了当地说给她听。结果，迪伊一边接受着他们的帮助，一边怀着深深的内疚。 这份内疚贯穿了他的全部青春年华。而姨妈和表兄弟、姐妹们则利用这种内疚，操控迪一，帮他们应付一次又一次的财务危机。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，迪一只是单方面付出，而那些人索取、索取再索取，从不付出。迪一下定决心，重新站稳脚跟后，绝不允许自己再被他们所利用。他每次集中精力培养一种习惯，渐渐的，整个人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。迪一想回到从前的公司去工作，于是有一天他自信地主动联系以前的老板约翰·安德鲁斯。迪一想办法说服约翰在午餐时见个面。迪一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告诉约翰自己参加富有的习惯培训课的事儿。约翰兴致盎然地听着。迪一明显瘦了，从这一点上他就看得出课程对他的影响。迪一告诉约翰，他已经与那些摆布自己的亲戚划清了界限，再也不会允许自己被类似的人或事分心。他告诉约翰，他相信自己能够胜任他对自己的期待。最后约翰同意请迪一回去先试一试再看。起初妮娜非常反对让迪一回来工作，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和迪一成了朋友。妮娜负责公司大部分的行政事务，渐渐的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任务交给迪一去分担。几年后，妮娜担任了阳光巨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而迪一接管了妮娜的位置。在乔布斯的鼎力支持下，迪一自告奋勇为公司的员工进行了富有的习惯培训课的培训。所有员工都被卷进了富有的习惯培养的热潮当中。约翰最终把自己在公司的股份卖给了妮娜、迪一和其他一些重要员工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公司蒸蒸日上，扩大了经营规模，每个人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。也许迪一在培养富有的习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，就是能够掌控自己的体重和健康。年届40的他仍为镜子里那个苗条而健康的自己而倍感高兴。为了纪念自己在富有的习惯的帮助下获得的新生，迪一每年都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。今年他将参加人生中第20次半马拉松比赛。
富有的习惯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